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中共战狼尴尬五十秒。美以或72小时内生擒哈梅内伊。美以直逼德克兰，声念惊艳伊朗夜空。委内瑞拉之后，北极风暴将起，川普点名格陵兰。川普已布局台湾防斩首黑科技，令中共计划瞬间失效。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
美军在海外雷霆出手，跨国拘捕委内瑞拉领导人马杜罗，引发的连锁反应正在全球持续蔓延。这个行动不单止重塑了外界对美军实力和美国决策速度的认知，亦都在地缘政治层面掀起巨大震荡。从委内瑞拉到伊朗，从中东到北京，相关影响正层层扩散，令多个威权政权和他的支持者措手不及。而未经证实的消息指，美国和以色列或者会在72小时之内生擒伊朗总统哈梅内伊。据美国方面消息证实，在这次行动入面，委内瑞拉境内由中国提供的防空雷达系统失效，并被系统性的瘫痪，被摧毁，没办法继续运作的系统包括 JY-27 远程预警雷达。而中共方面之前曾经多次宣称，该型雷达具备探测 F-22 和 F-35 隐形战斗机的能力。时事评论员杰森评论说，这样的实战结果令自嗨惯了的中共情何以堪。中共2026年第一期的《求是》杂志上发表了习近平的一个讲话，已经有了预感，习声称中国发展处于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加的时期。难预料这三个字真实地讲出了中共最高层的真实心态和感受。而刚刚发生在委内瑞拉的事件就绝对出乎中共和习近平的预料。中共已经两度表态谴责美国对马杜罗的拘捕行动。1月4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听完记者的两个问题后棘住了，埋头找文件长达50秒，最后以答非所问的方式结束。记者提出的两个问题是，中共呼吁美国放马杜罗，美国如果不放会怎样？中共派去委内瑞拉的那一对外交使团现在还在不在加拉加斯？有网友讽刺说，前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曾经棘住了找文件70多秒，遗憾的是这项棘住了的纪录还是未被打破。自从马杜罗被美军拘捕之后，中国大陆出现了大批的北京欢迎你的歌曲，有网友解读是欢迎美军来中南海访问，毕竟中国觉醒的人越来越多，心情应该和委内瑞拉人民一样。中国某地还出现了欢迎川普来捉习近平解放14亿中国人的标语。根据图片，该标语上面用中文书写，下面是用英文书写。另外 X 平台博主战争雷达透露，中东消息来源称，美国和以色列可能在未来72小时内对伊朗发动联合军事行动，目前尚未有官方消息证实。不过蓬佩奥近日公开力挺伊朗人民，还在 X 平台上发帖文说，伊朗政权已陷入绝境，并语出惊人地说，祝每一位在街头抗争的伊朗人新年快乐，同时亦都问候每一位同他们并肩前行的
摩萨德特工。
有消息亦传出，有以色列媒体称，美国同以色列可能会考虑在伊朗采取类似委内瑞拉模式的行动，其中包括逮捕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外界认为这个无疑对中共又是当头一棒，可想而知匿在中南海的习近平
是什么心情。
有观察人士指出，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伊朗问题的解决似乎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不用几耐的将来或者就可以听到伊朗民众发自内心的欢呼声，但真正高潮尚未来到，或将会在神州大地上演，届时广大的中国民众亦都可能和现时的委内瑞拉人民一样，为追求幸福和自由而由衷的欢呼。
伊朗局势正在急速升温，截至5号抗议活动已经蔓延至200多个地点，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工厂亦都被纵火，同时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动向明显加快。5号川普再次公开警告，如果伊朗暴力镇压抗议者，美国将给予重创，亦都是在当日他在和参议员格雷厄姆的合影入面被拍到手上拿住令伊朗再次伟大的自仰的帽，消息快速在网络流传。耶路撒冷邮报5号报道称，已经收到多方消息显示美国正考虑以某种形式干预正进行的伊朗抗议活动。而以色列 I24 新闻报道说，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可能即将发生重大事件，相关的变故可能会在这个星期浮上台面。军事层面上，5号美国 B-2 隐形轰炸机疑似出现异常变动，两架核战指挥控制机和空中加油机当日在密苏里怀特曼空军基地上空进行低空盘旋，那里是 B-2 隐形轰炸机的驻地。美国五角大楼比萨指数一度飙升至 1200%，甚至超过马杜罗行动时期的 700%。 该指数被认为用于衡量五角大楼内的加班程度，外界高度关注事态走向。
就在5号当晚，
在伊朗雷诺斯坦上空的天空，有民众目击到疑似星链卫星的轨迹。马斯克旗下 Grok 证实4号当日确实有一批星链卫星被部署升空，虽然马斯克尚未宣布对伊朗开放星链活动，但外界推测
这个可能是为潜在的行动提供准备。
伊朗当局近期严格限制各地网络，令民众的抗争消息难以及时传播，而政府的网站亦都受到猛烈攻击，导致当局的宣传网络陷入瘫痪。自伊朗爆发抗议活动以来，已有至少41人在冲突中丧生，当地民众和知名网络红人呼吁美国介入，以打击哈梅内伊的镇压。目前为止，伊朗军方会议后，伊朗军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多地出现军事演习，同时部分抗议者已经开始伏击并袭击政权部队，显示局势正从示威转向对抗。德克兰市中心反伊斯兰神权统治的青年和伊朗不朽卫队成员高举象征王朝时代的狮子和太阳旗，公开挑战现政权合法性，画面震撼。而在西半球的委内瑞拉街头，前独裁者乌戈查韦斯的雕像
被拖曳游街。
查韦斯在委内瑞拉独裁政府的地位类似于中共的毛泽东。区域画面上，以色列安全内阁已批准一项全新的对伊军事行动，代号铁击行动，内容不详。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绝不容许伊朗恢复弹道飞弹和核计划，并警告一旦以色列受到攻击，伊朗将承担极其严重的后果。川普就更一步警告说，
如果伊朗
重建核设施和弹道储备，美国将快速而有力地摧毁相关目标。但同时他都表示，他认为德克兰有意和华盛顿谈判，只是时间和诚意正快速流失。内塔尼亚胡直言说，伊朗抗议已经大幅扩大，历史时刻正来到，
伊朗人民正试图亲手改写自己的命运。随着街头怒火、美以军事压力和区域紧张同步升高，哈姆内伊政权正处在一个极其危险的临界点上。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后，格陵兰岛是不是川普政府下一个目标？近日有网络媒体报道，川普政府正重新提升对格陵兰岛的压力。川普在委内瑞拉行动隔日再次强调，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美国需要格陵兰岛，丹麦没有能力负责格陵兰岛的安全。同时他表示，美国会在大约两个月后着手格陵兰岛问题。之前在川普接受媒体电话访问，被问到这项行动会对格陵兰岛议题有什么影响时表示，相关领导人应该自己想想，但美国绝对需要格陵兰岛。当晚丹麦首相发表公布，敦促美国立即停止威胁传统盟友。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就通过书面表示，对讨论持开放态度，但必须通过正当的渠道，必须尊重国际法。格陵兰岛在丹麦王国主权下享有高度自治，当地亦都一直有政治力量主张脱离丹麦，宣布独立。2025年的12月22号，川普总统宣布任命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州长为格陵兰岛事务特使，强调美国的国家安全需要格陵兰岛。有一些分析认为，川普寄予格陵兰岛是因为这片冰雪土地之下有丰富的矿产，包括现代科技需要的稀土。不过早前川普在一次新闻会上再次讲到格陵兰对美国的重要性，他说，我们需要格陵兰岛是因为国家安全，不是为了关键矿产。他表示，美国在很多地方都拥有关键矿产，也都和其他国家合作。川普表示，我们需要格陵兰是出于国家安全。你看看格陵兰那个地方，到处都是俄罗斯和中共的船只。有分析指出，随着北极圈附近冰雪的持续消融，将有可能发掘出一个可以更短的连接欧洲和亚洲的新航道。而中共近年来亦都快速推动极地开发，并为此和俄罗斯进行密切合作。早前川普亦都在他的旗下社交媒体平台上指出，中共和俄罗斯的船只在格陵兰岛周边比比皆是。川普总统长期以来一直试图想收购格陵兰，他在第一个任期内就曾经提出这个想法。在美军进入委内瑞拉首都并生擒马杜罗的消息传出后，网络上开始流传一种讲法，认为中共可能效仿川普政府的这一套斩首行动，将目标针对台湾总统。不过亦都有消息指出，美国早已经向台湾提供关键预警系统，可大幅降低此类情景发生的可能性。甚至有评论说，中共的通讯和侦测系统究竟得不得？现在马杜罗可能是全世界最清楚的人。据自由时报1月5号报道，台湾已经部署由美方提供的洛杉雷达，它的探测范围涵盖中国全境。北京一旦出现军事异常变动，即可被即时掌握，并为台湾领导层争取至少20分钟的预警时间，来转移到安全的地点。报道引述财经网络红人胡彩平的讲法指出，日前前美国国防部官员胡振东接受访问的内容已经清楚讲明，中共难以对台湾进行所谓斩首行动。胡彩平表示，美军早已知相关风险，为防止中共以飞弹执行斩首任务，特别协助台湾建置洛杉雷达系统。该雷达可监控约3000公里范围，中国全境都是在它的侦测之内。一旦发现飞弹、火箭炮或者战机杀到，系统会立即反应，并引导包括外国者飞弹在内的防空系统进行处理，为台湾总统争取足够撤离时间。报道同时指出，洛杉雷达本身极难被完全瘫痪，该设施为10层楼高的三面体结构，
每一面都有几千个可独立运作的功能组件，即使部分功能组件被破坏，其余系统仍可以持续运作。由于它的战略重要性，台湾亦针对洛杉雷达配置多层防护，包括暗杀手段、提前拦截泥集的武器和远杀手段，干扰北斗卫星信号，使武器失效。胡彩平亦都再次强调中共相关通讯和侦测能力的实际效果，外界已经有足够理由保持怀疑。另外，胡彩平指出，对台湾来讲，另一项关键利多是美国在2025年通过的国防授权法。该法案入面唯一明确指定和外国合作研发的武器项目，就是和台湾联合研制无人机。
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多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亲爱的希望之声 TV 观众，新年好，希望之声 TV 以你并肩迎向2026，感谢你在纷乱的时代选择相信真相，坚守良知。在新的一年，愿自由不再孤单，愿正义终会抵达，愿希望照亮前路。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美国战争部预告开战时间，数千的伊朗军官道歌，马杜罗首次出庭惊艳一幕，自己都被感动了，是什么一回事呢？美中联合国爆冲突，委内瑞拉隐形大咖和美国密谈过渡计划曝光，明州州长华尔茨宣布退选，李在明手握小米手机和习近平合照引异议，洛杉矶中领事保安失控袭击盲运人士或遭重判。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美快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在拘捕马杜罗之后，对伊朗的行动似乎正在度加快。1月4日，美国在波斯语官方账号上面公布了一段波斯语影片，这段的影片内容是向伊朗最高领导人发出了最后的通牒，就是给时间你逃走，如果你不逃走，就和马杜罗的下场一样。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在影片中说，马杜罗曾经有机会，就好像伊朗亦都有机会一样，直到他们失去了机会，他亦都失去了机会。他做了一些事并看到了后果。这段影片传递出来的信息很明确，就是哈梅内伊立即离开。另外，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说，美国国务院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包括卡塔尔和阿曼还有土耳其发出了紧急信息，川普总统敦促他们向哈梅内伊政权及其同党发出最后的警告，一是就投降，一是就接受安全退出，否则将会面临和马杜罗在镇压伊朗抗议公民同样的命运。这个信息再次重申了川普两日前作出的保护伊朗人民的承诺。根据报道，美国亦都在考虑解密情报，并悬红通缉和镇压示威活动有关的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领导人，包括精锐的巴斯基民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和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领导人。从1月4日开始，不断地传出美军大规模的军事异常变动。12架 C-17 美军运输机已经飞抵英国，随后到了美军德国基地。这个引起外界猜测是为了解放伊朗，拘捕哈梅内伊做准备。与此同时，以色列安全内阁已经批准对伊朗发起一项新的军事行动， 行动的名为铁拳行动。中东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可能在未来的72小时里头对伊朗发动联合军事行动。这个消息目前还没有得到官方消息证实。还有一个美军随时攻打伊朗的迹象，就是五角大楼附近的披萨店。1月4号晚的订单暴增了 1250%， 而美国攻击委内瑞拉那日只是暴增了 700%。 大家都在猜测是不是美军将有大行动发生。而以色列摩萨德1月5号用波斯文发文章说，已经收到报告和迹象表明，几千名的安全部队和巴斯基民兵已经厌倦了压迫的政权，已经决定离开部队便捷出逃。消息说，你们没有选择将武器指向人民，而是同国家团结一致，你们将会被历史铭记，为伊朗真正的战士，伊朗国家和民族的捍卫者。外界认为，现在就是看哈梅内伊的反应了，逃走还可以保命，留下等着的就是铁枪生涯。泰晤士报的一份情报显示，哈梅内伊计划带着多达20名助手和家人离开德克兰，直飞莫斯科。而哈梅内伊投靠普京，而不是习近平，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世界政治似乎出现了一个不寒而栗的规律，就是习近平的诅咒。那些曾经和习近平握过手，和中共称兄道弟的领导人，莫名地全部中招，权力好像被诅咒过咁，即刻瓦解。而这个就是被外界称为习近平的死亡之握。比如尼泊尔总理奥利2025年的8月访问中国，习近平当时称双方世代友好，相知相亲，结果回到去一个星期后就落台，逃了去杜拜。哈马斯2024年和中共签署宣言，一个星期内几乎全体的高层遭到枪毙，宣言直通冥界，立竿见影。还有孟加拉总理哈西纳2024年7月访问中国会见习近平，回到去就直接落台，逃了去印度。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带着全家人到中国访问，结果在2024年底倒台，逃了去俄罗斯。马杜莱就更加不用说了，2025年访问中国几个月之后就被逮捕。而收到习近平手机的马杜罗直接被送了去美国监狱饮茶了。所以外界讲笑地说，跟着共产党走入了火葬场。好彩马杜罗宁愿束手就擒，因为他亦都明白在美国坐监总好过投奔习近平。而在1月5号，另一位元首和习近平在北京会面，兼且拿出手机合影，就是南韩的总统李在明。1月4号，李在明首次到北京和习近平会面，这个是时隔6年之后，李在明在1月5号和习近平进行了90分钟的会谈。李在明表示，这次的会谈将会成为韩中关系恢复元年的契机。两国签署了14项协议，南韩退还了石狮像给中国捐赠的证书。习近平同李在明讲，希望南韩同中国一起在更加变乱交织的世界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而李在明访问中国的时候极其敏感，习近平的好友马杜罗刚刚先被美国拘捕。有意思的是，马杜罗刚刚替华为手机打了一次活广告，而李在明又拿小米手机在北京炫耀。李在明发文章说，我在这里用庆州收到的习近平送的小米手机和习近平夫妇合影，而且还说，好彩有你，我拍到了一生难忘的相片。这一番的操作令到网民后背发凉，原来还有真是不怕出事的。外界认为，李在明选择在这个时候去北京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体现了南韩的一种态度，对美日来讲亦都是一种警示。习近平亦都在度利用李在明的访问，在度对美国展示了力量，展示了自己还有兄弟。与此同时，中共这个星期将会在南非海域牵头部分金砖国家举行代号和平意志2026的联合军事演习。媒体特别强调，军事演习中共主导，俄罗斯和伊朗已经确认参与，埃塞俄比亚和印尼亦都可能参加。接受访问专家指出，这次的演习规模较小， 而且更可能聚集非传统的安全领域，但对中共来讲仍然具有战略意义，凸显了它在西太平洋以外的战略角色逐渐扩大。网民说，还真是有不怕的，排队都要跟着习近平入火葬场的，川普索性将他们一锅熟啦。不过习近平对李在明越亲热，旁边的小兄弟金正恩就越呷醋，就在李在明抵达北京当日，金正恩就下令发射了新年的第一枚导弹。其实马杜罗被美国拘捕都是直接落了中国的面，川普的斩首外交令到包括习近平在内的独裁统治者都睡不着觉。1月5号，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被美国拘捕之后，在纽约法院首次庭审，马杜罗身穿卡其色的囚服，脚上面着着一对橙色的运动鞋进入法庭。马杜罗夫妇在法庭上拒不认罪，而在庭审的过程中，有一幕亦都令到马杜罗觉得很惊讶。川普总统1月4号表示，他相信马杜罗会被定罪，因为这件案的证据确凿。1月5号的法庭听证持续了大约半个钟头，马杜罗夫妇拒绝认罪，而马杜罗的律师巴里波拉克说，将对逮捕马杜罗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并称作为主权国家元首，他享有豁免权。法官命令马杜罗下次出庭的时间为3月17号。马杜罗夫妇同意暂时继续被拘留，他们的律师可能会在日后再次提出保释申请。美联社报道，受理这个案件的是曼哈顿地方法院92岁的法官凯勒斯坦，他是一位超级资深的老法官，在近30年的法官生涯中处理过包括川普、911袭击等重大案件，如果罪名成立，马杜罗夫妇可能面临终身监禁。马杜罗在整个听证过程中都做了笔记，并请求法官准许他保留这些笔记。凯勒斯坦表示他有权这样做，法官还跟马杜罗夫妇说，他们有权将被捕一事告知委内瑞拉领事馆。博士新闻报道，马杜罗对美国提供这么多的法律权利感到震惊，他从来都没想过自己可以有律师，可以申请保释，可以保持沉默，以及在律师不在的情况下所讲的说话无需作为证据等权利，而这个就是美国完整规范的司法体系。目前曼哈顿法院已经拣出了由普通纽约市民组成的陪审团进行共同审判。1月5号，美中在联合国安理会的紧急会议交锋，这次会议是在哥伦比亚和中俄双方支持下推动召开的，而中共代表傅聪在会上率先发难，试图将焦点从犯罪清算转向主权之争。他指责美军行动无视国际社会严重关注，违反主权平等原则，抨击美国作为世界警察和国际法官，还要求美国释放马杜罗夫妇。而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华尔茨驳斥了中共的侵略指控，重申美军的介入不是战争行为，而是针对长期违禁药物、极端主义活动的司法清算，重新坚决捍卫美军合法的执法行动。华尔茨进一步披露了马杜罗犯罪集团的种种危害性，对美国民众生命构成致命的威胁，强硬地回击中共面对威胁民众安全的跨国犯罪首脑，执法是没有国界的。就这件事，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认为，
国际法确实有国家元首豁免的原则，但是呢，美国的法院不是国际法院哈，他要承认外国元首豁免原则的话，必须由美国的行政部门，典型的就是国务院，来向法院提出一个叫做 suggestion of immunity， 就是承认建议，说这个被告哈，他是国家元首，所以我们必须这个给他外国元首豁免原则。如果美国政府啊，他不承认你是合法的元首，那法院当然就不可能给你什么豁免。现实就是美国政府包括国务院哈，早在多年前就不承认马杜罗是委内瑞拉的合法总统，而美国的司法部对他的刑事起诉从来没有撤回，所以非常清楚美国政府根本就不认为他是国家元首，那这个国际法就没有办法在美国法院立足，这是第一个原因哈，他行不通的。第二个，即使假设这个法院的法官哈，就是硬来， 把这个元首豁免当回事。但这个国家元首豁免也通常只保护国家的官方的合法的行为，它不保护这种贩毒啊、洗钱啊、跟恐怖组织合谋，因为这都不是任何政府的一个正当行为。所以美国检方对马杜罗的指控全都是定性为个人犯罪行为哈，而不是国家政策。在这一点上呢，这个法官想做这个事情他也做不了。第三个，美国是判例法，在巴拿马的总统洛涅加这个案子上，判例几乎就是模板啊。当初这个巴拿马的总统也是主张他是国家元首，要有国家元首的豁免，当时法院直接裁定你搞毒品、你搞洗钱不享有豁免权，何况马杜罗美国还不认他是国家元首呢。所以呢，这三个原因加在一起，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可能哈，他可以拿到国家元首豁免权。但是呢，他如果一直坚持的话，会把这个审判往后拖，他可以拖延审判的过程，但是呢，应该是改不了这个审判的结果。
随着马杜罗的权力真空出现，华府亦都揭开了其实早就布局好耐的 B 计划，会令副总统罗德里格斯接掌权力，去领导过渡政府。金融时报报道，一名在委内瑞拉有投资的美国投资人表示，川普政府早就透露他们的过渡计划一直都是围绕着罗德里格斯展开，他们不认为他是马杜罗的傀儡，但是在同美国的各项谈判中，他始终是最有建设性沟通的一方。报道说，根据多方知情人士、外交官员和美国高层的讲法，罗德里格斯的上位并非偶然，而是川普政府在权衡了委内瑞拉内部极其复杂的权力结构之后作出的选择。华府早就已经展开了布局，早在2025年就同罗德里格斯的兄弟、时任国民议会议长兼马杜罗首席政治顾问的何克罗德里格斯就已经同美方代表展开了秘密的接触，而会议谈判的核心就是怎样安排后马杜罗时代的过渡。当时的假设极具戏剧性，由精明干练的罗德里格斯出任过渡政府领袖，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而作为交换，马杜罗将会获准安全流放海外，目的就是能够避免委内瑞拉陷入彻底的内战或者无政府状态，又能够满足华府更迭政权的战略目标，所以他才是隐身在委内瑞拉背后的人。而现在罗德里格斯已经对外宣布将会同美国联合合作。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还有一项艰巨的任务，他可能会被选中担任最为棘手的职务委内瑞拉总督，并且着手布局委内瑞拉庞大的石油资产。川普在海湖庄园公开表示，包括卢比奥和战争部长哈格塞斯在内的国安团队将会在一段时间内运作委内瑞拉。川普更透露，卢比奥已经和罗德里格斯达成了初步的沟通。在明州的索马里欺诈案件被23岁的调查记者雪梨拍出的影片传出了之后，1月5号明尼苏达州州长华尔茨宣布退出2026年连任竞选。华尔茨去年9月曾经宣布竞选第三个州长任期，而他表示在新年假期的时候和家企人和团队重新评估了这一项的决定。1月5号华尔茨发表文章说，自己没办法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政治竞争中，所以决定退出竞选，给其他人去选举，而自己将会专注在自己的工作。但是他说为自己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令到明州成为了最适宜居住和养育子女的地方。他还指责是川普总统优化了索马里社区，根本就不应该没收明州居民赖以生存的儿童保育资金。不过网民对这番的讲法并不卖账，华尔茨接下来可能会面临刑事调查，他应该用实际行动来讲明索马里是没有欺诈问题，是川普政府在抹黑，但是他没有这样做是为什么呢？1月4号川普总统在从佛罗里达州返回华盛顿的飞机上对记者表示，华尔茨是一个腐败的政客，索马里人掠夺了我们国家的财富，表面上看是190亿美元，但这个是能够找得到的，而实际的金额可能高达了500亿美元。 川普仲提到，索马里进行欺诈的人都应该被驱逐出境，亦都包括议员奥马尔。川普仲提到不会给钱这些人加州或者伊利诺伊州。霍士新闻主播亦都感叹地说，一个曾经在聚光灯下和何锦丽一起竞选2024年副总统的候选人，就这样在和索马里有关的丑闻中落台。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的负责人戒立健先生1月4号在洛杉矶的中共领事馆前举行支持美国活捉马杜罗的集会时，被中国领事馆雇佣的保安人员用致命武器喷射和暴力袭击。罪犯目前已经被逮捕，将会面临三项刑事和民事起诉。戒立健先生介绍说，在活动接近尾声的时候，中共洛杉矶领馆雇佣的保安故意对现场的民运人士进行谩骂，说他们是卖国贼，兼且要他们离开。而参加集会的民运人士一直都对保安讲道理，而中领馆雇佣的保安则一直在这里挑衅有部现场的民运人士。其中一个保安突然从洛杉矶中领馆门口绕过花池跑到大马路上面，对参与集会的人喷辣椒水，进行暴力攻击，多人被攻击。戒立健的眼睛被喷了辣椒水，只眼又辣又刺痛。随后奥林匹克警察局逮捕了两名中共保安。戒立健先生对希望之声记者海迪表示，中共涉事暴力攻击，涉嫌加州重罪指控，已经报备了 FBI 和各职能的联邦部门，并整理了材料递交国会，进一步追究责任，目的就是要阻止中共的跨境镇压。好多谢你关注今日的北美快报，我们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声东击西，美军机异常变动，订单暴增之后，披萨指数突然停金。事后总结分析，美国拘捕三大细节，内应加清除安保加升链。川普兵法攻心为上，华人怎么做呢？观众朋友新年好。马杜罗被拉之后，大家都在猜下一个是哪个呢？是巴西、墨西哥、是古巴还是伊朗呢？目前嫌疑最大的就是伊朗，还有猜测的是格陵兰岛。我们先来消化今天这些都可能成为美国下一个目标国家的反应。墨西哥总统恩巴姆表示，他反对任何干涉墨西哥内政的行为。墨西哥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哥伦比亚总统佩德罗表示，他已经准备好拿起武器对抗川普的威胁。美国实施石油封锁并控制了马杜罗，对古巴来讲或是一次巨大的生存挑战。经济命脉石油供应被切断的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表示，为了委内瑞拉和古巴，将令到美国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就算是需要付出鲜血甚至生命亦在所不惜。咁着急好似下一个挨打的真的会是他们吗？问题是，川普总统只字不提这三个急到扎扎跳的国家，提到了哪个呢？川普表示，美国绝对需要格陵兰岛进行防御，因为格陵兰岛被俄罗斯和中国的船只包围。之前川普在1月2号发文表示，如果伊朗暴力枪杀和平示威者，这是他们一贯的做法，美国将会出手相救，我们的枪已经上了膛了，随时可以行动。目前伊朗的嫌疑最大，不过川普近日公开表示古巴即将瓦解，并在 NSS 报告中明确将古巴列为威胁美国本土安全的代理人据点。所以川普这个声东击西就是古巴和伊朗，哪个是东哪个是西啊？1月4号川普在空军一号上公开表示，古巴政府看起来就要瓦解了。昨日10架 C-17 美军运输机昨晚抵达英国，随后到了美军德国基地，引起了各方的猜测。根据追踪， 这批飞机主要来自美国肯塔基州坎贝尔堡和乔治亚州亨特陆军机场，这两个地点分别是美军101空降师和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亦叫做夜行者的大本营。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特别负责为特种部队如三角洲部队、海豹陆队提供隐蔽渗透和空中打击支援，而他们的目的地德国拉姆斯泰恩基地是美国通往中东和东欧的战略跳板。我们在这里看这十架军机，他们并没有在德国久留。根据2026年1月4号至5号的 ADSB 数据和空军呼吁追踪，这批飞机在进行快速补给和燃油加注后，约四架前往约旦和塞浦路斯，目的地针对约旦的穆亚法克、萨尔提空军基地以及塞浦路斯的英军阿克罗蒂里基地。这两处是美军特种部队渗透叙利亚与两河流域的传统前哨，约三架前往埃及西奈半岛一带。根据拉姆斯泰恩的离场清单，部分 C-17 已启程返回多佛基地或查尔斯顿基地，这个通常意味着他们已经成功将重型装置如 MH-47G 奇洛克直升机、特种作战快艇或电子干扰舱送达前线仓库。目前1月5号美军放风话部队最早下个礼拜前往伊拉克。最新睇到的网络消息是，中东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可能在未来72小时内对伊朗发动联合军事行动。这些会是烟雾弹吗？观众朋友，你们怎么看呢？接下来的问题是，美国出兵要师出有名，对委内瑞拉是剿毒，这样伊朗呢？2019年川普在第一任期内正式将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外国极端组织，这个是历史上首次将一个国家的正规军列为极端组织。2026年川普与内塔尼亚胡在马拉亚哥庄园会晤之后，主要的指控点在于伊朗重启核计划与违禁药物洗黑钱全球网络。根据以色列时报的报道，今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再次重申，他和川普不会允许伊朗重建其弹道导弹工业，我们当然仍不会令到他更新其核计划。他说，我们的共同立场是伊朗必须有零浓缩能力，伊朗所有的浓缩铀都必须运往国外，并且必须对其核设施进行密切监督，我们以色列人认同伊朗人民的斗争，他说，以及他们对自由和正义的渴望。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可能已经到了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伊朗人民将自己的未来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根据人权机构的数据，到目前为止至少有17人离世，抗议活动袭击了伊朗31个省中的26个，导致约1000人被捕。西方主流媒体在提到之前的2022年反头巾抗议活动的时候，承认了以下内容，虽然规模较小，但最近的抗议活动对86岁的最高主管人哈梅内伊构成了新的挑战。一位伊朗官员对路透社说，这个双重压力缩窄了德克兰的回旋空间，令到领导人陷入街头公众愤怒和华盛顿日益强硬的要求和威胁之间，可行的选择寥寥无几，每条道路都风险极高，经济不满仍是伊朗最新的动荡核心。最近的一张相片还显示，川普总统和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合影，他手上拿着令伊朗再次伟大的标签。目前的 PISA 指数显示，五角大楼周边的深夜订单量在马杜罗倒台之后并没有回落，反而维持在三级警戒以上。知名媒体人方伟在 X 平台上发文说，五角大楼附近的彭约翰 PISA 今晚的订单暴增 1250%， 参照美国攻击委内瑞拉嗰日，只暴增咗700%，有咩大事要发生呢？而更加神奇嘅系 ，X 平台上嘅呢个指数喺礼拜日下昼到目前已经大约20小时冇更新最新嘅五角大楼 PISA 指数啦。如果按照川普此前嗰种迅雷不及掩耳嘅速度出击嘅话，返航嘅运输机卸载嘅物资必须喺24小时内发动攻击，以免喺地面停留太耐，成为弹道飞弹嘅目标。而且美军越系话下个礼拜行动，72小时行动，大概率系引蛇出洞。这个会令到极度恐惧的哈姆内伊以极大的机率频繁更换避难所，甚至是潜逃。美军的情报导引飞机好像 RQ-180 隐身无人机已在丹兰上空盘旋多日，目标越是移动，美军越会是提前收网，以免目标彻底消失。而现在正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好时候了。刚才说了伊朗的民意汹涌，咁样天时系乜嘢回事呢？今日1月5日晚间嘅月相同气象条件符合精确渗透嘅要求。1月5日刚刚过咗农历15满月嘅两日，月亮嘅亮度好高，而美军嘅160夜行者编号喺极低照度下飞行。当伊朗嘅防空部队认为今晚月色咁光，美军唔可能嚟嘅时候，会唔会就系美军出动嘅最佳时机呢？当然逆向思考一下，美军的战略会这么容易被我们猜到了吗？我们回顾一下美军对委内瑞拉行动中川普采取的兵法战术，哪些是对排排坐吃着果果的北韩、俄罗斯、古巴、伊朗甚至是中共的无形冲击。我们必须回顾一下路透社报道的关于美军拘捕马杜罗的三个细节。一个是古巴话32名公民在马杜罗被捕事件中丧生，表示所有遇难者都为古巴武装部队和情报机构成员。自马杜罗上台以来，古巴一直为其提供部分安全保障，目前尚不清楚在他们丧生时有多少古巴人正在守护委内瑞拉总统，以及有多少人可能在其他地方丧生。另一条报道说，马杜罗安全团队大部分在美国行动中被清理，委内瑞拉国防部长弗拉基米尔·帕德里洛将军在礼拜日上的电视声明中表示，但是未提供确实的受伤和牺牲数字。这个是一个细节，这个就是马杜罗的保安和安全团队面对美军是毫无招架之力。另一个细节，2026年1月5日的最新情报显示，马杜罗的儿子公开指责内部存在叛徒。据路透社1月3日的报道亦提到，包括 CIA 从2025年8月起在委内瑞拉境内部署小团队收集马杜罗的生活模式。两位消息人士透露， CIA 有一名接近马杜罗的资产，负责监控其动向，并在行动展开的时候精确定位位置，令拘捕变得顺利。这来应帮助美军三角洲部队在马杜罗试图进入安全室前截获他。报道中提到行动涉及模拟房屋排练和150多架飞机的空中支援。最新的配合行动是来自马斯克。马斯克立即宣布，从现在到2月3日委内瑞拉民众可以免费使用星链上网。什么意思呢？委内瑞拉人可以看到马杜罗的直播，巩固汹涌的民意，真相才是最有利的武器。委内瑞拉的权贵也好，马杜罗的粉丝也好，真相是对独裁的意识形态最大的规模的杀伤性武器。总结一下委内瑞拉的剧本，民众觉醒抗议，委内瑞拉人经历了长达数年的抗争，二独裁者镇压，三美军施出有名精准打击，四提供星链确保信息自由。为什么将这三个细节回顾一下呢？这个剧本的核心是孙子兵法，亲而来之 内应同瓦解攻心为上，不战而屈人之兵。喺一个系避实击虚，兵之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摧合，兵之形避实而击虚。独裁政权嘅实在于其军队同地堡，但其虚在于民心嘅丧失。美军之所以行动，如同路透社嘅报道话，是因为马杜罗政府出现了内部瓦解。当一个政权的最高层亲信开始为美军提供实时坐标时，这个政权在物理层面已经崩溃。最重要的是，委内瑞拉在几次选举中出现的反对马杜罗的民意非常强烈，所以是先要祸起萧墙，美国再借力使力。所以从天时地利人和的要素来看，委内瑞拉的剧本完全可以套用在伊朗身上了。但是伊朗并不是剧情的高潮，正如华人网友叫的村总有担大嘢，你接不接呢？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同样的剧本能用在中共身上吗？无论中南海的地堡有几深，亦无论中共的军队有几大的规模，最重要的在于民意。身边的堡垒和军队再厉害，亦抵不过美军的实力。精准打包带走的功力已经炉火纯青了。决定性的因素是中国人都是开始抛弃中共。这个水滚到去某个火候那阵时，才是出现质变的时候。阿波罗评论员黄东贤亦分析说，伪国军队在关键时刻弃守，讲明攻心远比攻城重要，对中共而言，这个正是最致命的借鉴。军队是不是忠于习近平，不取决于武器，而是取决于士兵是不是仍然相信这个政权。要使中共军队在历史临界点抬高一寸，不镇压人民，关键在于持续推动退党、退团、退队，令到军人心理上先和中共切割。当体制合法性全面崩溃的时候，军队能不能够好像委内瑞拉这样转身，就是改写中国命运的决定性变量。他说，真正击倒独裁者的不是炮火，而是军队在关键时刻转身的那一步。当然亦不能够指望军队，而是如水的民意。再讲中共，对于中共来讲，相信他已经看到委内瑞拉和伊朗恐怕是大势已去，石油是保不住了，南美和中东恐怕是没有希望了。但是中共绝对不会坐以待毙，亦绝对不会退缩到中南海里面。那么中共面对近期迅速变化的局势，在这里做什么呢？他关心的是非洲的矿。中国大陆财新网最新的周刊封面文章说，全球转向能源密集型经济，关键矿物成地缘风暴眼。2025年12月4号，非洲中部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下称民主刚果，和美国签署了战略伙伴关系协议，称为美刚协议。此前的2月份，民主刚果总统齐塞克迪就曾经致信美国总统川普，表达了合作意愿，核心是以本国关键矿产换取美国安全协议和军事支持。齐塞克迪给出的条件是美国在民主刚果新勘探的铜、钴、锂等关键矿产资源的优先准入和购买权，以换取和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在华盛顿签署和平协议，双方同意结束民主刚果东部长达30年的绵延冲突。报道是汇总了近10年来非洲多个国家政策的波动，出了刚果、几内亚过渡政府在2025年陆续撤销了上百家铝市矿、金矿、钻石矿等矿企的勘探和开采许可证。纳米比亚政府在2023年宣布禁止铀、锂、铜、稀土、石墨等关键矿物出口，还有亚太的印尼在2025年全面打击非法开采自然资源，吊销上百项矿业经营许可，收紧矿业合规标准和环保要求。菲律宾效仿印尼，宣布以禁止原矿出口。报道引述五矿产业金融研究院在2025年12月发布的一份研报认为， 非洲资源国政策的收紧和调整，增加了供应链的复杂性和成本，并带来了区域化利益重构的压力。加拿大自2022年以国家安全为由，勒令三家中资企业剥离对加战略矿产投资，并对海外投资启动穿透性的国家安全审查，被中国投资者设置了越来越高的门槛。换句话来说，中共虽然在委内瑞拉和伊朗以贷款换石油投资了几百亿，但是其在非洲矿产投资的实质价值大概率已经远超委伊的石油投资。例如仅仅过去两年，在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确定的北京行动计划中，中方承诺了总额507亿美元的资金支持。2025年前六个月，一带一路在非洲的投资和建设合约就超过了400亿美元，较2024年同期增长 37%。 中共的政策银行在2025年上半年发放了249亿美元的一带一路相关矿业贷款，创下纪录，这个包括收购多个矿产，如博茨瓦纳的一座铜矿、马利的一座锂矿和坦桑尼亚的一座稀土矿。中共在全球的矿产投资是继石油之后的另一个阿克琉斯之重。美国和很多国家签署了战略协议，未来对这些国家出兵就师出有名啊。例如保证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关键矿产供应链。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六的节目中说，委内瑞拉的单一事件并不危险，重要的是涟漪效用，在非洲等地的政府会不会接下来纷纷倒向西方。如果中共在非洲的矿产资产遭到干预，这个将是比委内瑞拉变天更严重的经济海啸。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